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道江战役。1948年年底，1949年年初，国民政府军队在国共内战之中节节败退。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失败之后，总统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宣布下野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的职务。蒋介石下野之后，退居家乡奉化溪口，但是仍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嫡系军队以及外交、财政等方面的实权，而代总统李宗仁的实权就非常有限。况且行政院院长孙科向来同李宗仁不和，1949年2月5日，孙科宣布将行政院迁移到广州办公，李宗仁的形势更加孤立了。李宗仁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，决定派遣和平代表团北上同中共谈判停战。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张治中将军，其他成员有邵力子、黄绍宏、张士超和李征。张治中在4月1日率领和平代表团离开南京北上之前，曾经到过奉化溪口，得到蒋介石同意。而谈判的两项重点就是国共两党划纲而治、平分秋色，以及停止追究战争责任。中共方面对于南京方面的要求断然拒绝，中共坚持毛泽东先前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。所谓八项条件，即是一、惩办战犯；二、废除国民党所制定的宪法；三、废除以国民党执政的法统；四、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；五、没收官僚资本；六、改革土地制度；七、废除卖国条约；八、召开无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由于双方的和谈条件相差太远，而且中共在军事上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，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4月15日，国共双方的谈判到了关键时刻。
文白先生，你哋南京方面对和平协定草案所提出嘅40多条修正意见，我方已经详细斟酌。我方认为大部分嘅意见系正面嘅，有建设性嘅，我方可以考虑采纳。
哦，恩来兄，咁就好啦，咁就好啦。
不过咁，有两项意见非常关键，我方无论如何不能接纳。
哦，系边两项呢？
南京方面提出就地停战的要求，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，我方认为这样的要求是不切实际。我方可以答应在和谈期间，人民解放军可以暂时不渡江，但是和谈之后，无论和谈成功抑或失败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。你方以和谈为手段，企图划纲而治，这样是分裂国家，我方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。
恩来兄，南京方面并没有分裂国家的意图，只不过人民解放军的将士多数是北方人，他们不习惯南方的水土，所以就地停战对于双方都有好处。
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不必文白先生来担心。如果南京方面有诚意停战的话，必须要遵照我方的指示。白崇禧在武汉所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先要撤退到汉口的花园镇以南，安徽的国民党军队亦需要让出安庆， 李宗仁先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，尽量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。如果李宗仁先生有需要，人民解放军是可以随时支援。
唉，恩来兄，你应该知道李德公有他的困难，长江下游的国军由蒋介石的系汤恩伯指挥，汤恩伯根本不会接受德公的号令。至于白建生，虽然同德公同出贵系，但是建生勇兵武汉，未必服从德公的指示。
南京方面的内部矛盾我方不会理会，我方只是为李宗仁先生、白崇禧先生指明出路，希望他们在最后关头为人民立功。
好好，我尽量反映，尽量反映。
咁第二项就是有关呢个惩办战犯的问题。
是，
我方认为所有战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，但是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认清是非、幡然悔悟，出于真心实意，确有事实表现，例如有利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，我方可以准予取消战犯罪名，给予宽大待遇。
是，我可以向南京反映的。
文伯先生，我方期望最迟4月20日签订和平协定。
是，我尽量说服南京当局。
我方诚意邀请李宗仁先生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、监察院长余幼任先生、司法院长居正先生、立法院长童冠贤先生都亲自驾临北平参加签字仪式。
是。
如果4月20日未能够签订和平协议，咁人民解放军就再冇让步嘅余地。
南京方面刚刚收到张治中派往邵宏、邵力子由北平带回来的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，这一份是副本，请阿爹过目。
经过拿来看啊。
是。
岂有此理，共军必须渡江，白崇禧、汤恩伯必须后退，李宗仁必须留守南京，哼，必须惩办战犯，哼，这份怎算是和平协定啊？这份是无条件投降的降书。
是，条件的确非常苛刻。
哼，王少宏、邵力子带这份所谓协定回来南京，向李德麟劝降，简直无耻！如果德麟接受，就是无耻之极。
是，阿爹，何应钦、白崇禧、汤恩伯，他们都已经表态反对接受
了。那就好了。李宗仁、张治中要出卖国民政府，要向共匪投降，国军的将领是不会陪他们一起卖国投敌的。
是，不过共军有可能随时渡江。
共军渡江已经是意料中事。经过国军已经做好部署，必要时我们疏散去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台湾，海军的战舰和空军的战机都撤退去台湾，保留实力，就算剩下一个小岛，亦都要同共匪斗争到底嘅。
系，阿爹，我哋已经准备妥当。
司令。
少平，咩事？
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啊！
哦，
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国人民，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。
向全国进军，好，这个命令我们等了20多年。
没错，国共和谈已经破裂，人民解放军马上要渡过长江，直堵敌人的心脏南京、上海。解放全中国的时刻终于来临了。
是，解放全中国的时刻终于来临。但是我们前面的路更加艰巨。
司令，任何强大的敌人我们都不怕的。
前面的敌人的确强大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汤恩伯在长江沿岸的南京、上海、镇江、芜湖布置了重兵，阻挡解放军渡江，又在杭州、团溪和浙赣铁路沿线布置第二线兵力，防范解放军向南推进。而且长江江面还有几十艘英国、美国的战舰巡逻游弋，准备制造事端。不过不紧要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是有信心、有能力克服困难。
是，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，完成渡江任务。
我最担心的就是渡江之后怎样维持南京、上海的秩序，怎样巩固胜利的成果。
我们必须切实执行军纪，准备迎接胜利。
政府防守长江中下游防线的是蒋介石嫡系大将汤恩伯。汤恩伯原名汤克勤，浙江省武义县人，出身于农民家庭。他年轻的时候有志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但是苦无留学经费，而且未有推荐人。后来得到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的赏识，推荐他入学，并且提供经费。汤克勤为了表示对陈仪的谢意，改名做恩伯。陈仪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，而汤恩伯就是第十八期。后来陈仪曾经担任国民政府第一任台湾行政长官，任内爆发了228事件，台湾发生全省暴动，镇压完暴动之后，陈仪调回大陆。1949年年初，他担任浙江省主席。汤恩伯从日本毕业回国，适逢国民革命军北伐。汤恩伯参加革命军，并且得到总司令蒋介石的赏识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。抗日战争结束之后，汤恩伯出任京沪卫戍总司令。1949年年初，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，指挥75个师、45万兵力，防卫南京、上海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解放军准备渡江之际，南京警备司令部忽然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恩伯将军，我舅父对你的处境非常之担心，特登吩咐我丁明南来南京问候你的近况。
哎呀，义父太费神了。是的，明南兄，义父在杭州好嘛？
好，杭州暂时未有大碍。不过学生和市民经常有游行示威，要求政府改革。
嘿，民众受共匪煽动向政府施压，太岂有此理。是的， 义父佢应付得嚟啊嘛。
唉，局势越嚟越严峻啊。
哦，
恩伯将军，国民党唔可以撑得几耐噶啦。
吓、啊，你嘅意思
嗱，舅父有一封亲笔信，托我交俾你，吩咐你务必慎重考虑啊。
哦，义父有亲笔信俾我，好，等我睇下。义父劝我体察时务，在适当时机归附中共，为人民立功。
是啊，舅父是为中国的利益，为将军你的前途着想的。
嗯，我会细心考虑，过几日自答复义父。
汤恩伯专程由南京坐飞机来到溪口求见。
嗯，汤恩伯的事毛仁凤已经向我报告，好，请他入来。
是。恩伯将军请。
是。汤恩伯向总裁敬礼。
嗯，恩伯，你的事我知道了，浙江省主席陈仪劝你投降共匪，被你拒绝，你做得好。我知道陈仪同你私交甚深，我想知道你的态度。
报告总裁，国家大事而不徇私，我汤恩伯应该以领袖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。
好，好啊，你放心翻去防卫京湖，为党国尽力。
是，总裁。
经国，你立下吩咐何应钦罢免陈仪浙江省主席职务，召他去上海，另有任用。
是，阿爹。
陈仪策反失败，被汤恩伯告发，蒋介石罢免陈仪浙江省主席的职务。陈仪回到上海之后被特务拘禁，后来押咗去台湾，经军法审讯判处死刑。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监狱刑场执行枪决。汤恩伯虽然拒绝了陈仪的策反，但是就不能够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。1949年4月21日，由刘伯承、邓小平领导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，由陈毅、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，由林彪、罗荣桓所领导的第四野战军，分别向长江北岸推进，西起九江，东至江阴，随时准备渡江。不过共军渡江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障碍。
首长，长江江面上的英国炮舰忽然向我军阵地发炮，打死打伤我军战士20多人。
岂有此理！帝国主义的战舰终于出面干预我军渡江。
英国炮舰向我军传话，如果我军侵犯英方利益，英军必定还击。
哼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向帝国主义武力屈服的。是了，英国炮舰叫做什么名字？
紫水晶号。
好，下令沿江各据点封锁紫水晶号的航道，他有任何挑衅立刻发炮还击。
是，首长。
首长，紫水晶号中了我军的炮弹，在江边搁浅。
好啊，帝国主义终于尝试到解放军的滋味。
船上派了翻译向我军求援。
好，为了人道理由接受他们的求援，不过必须签订文件，确保英国军舰不得再干预我军渡江。
是，首长。
渡江的障碍又扫除一个了。
1949年4月21日，解放军开始渡过长江。渡江期间，曾经受到英国炮舰紫水晶号的干扰，紫水晶号被解放军炮弹击中搁浅，派人向解放军要求援助。其中一位年轻翻译人员，个名叫做爱德华尤德，他后来曾经担任英国驻华大使、香港总督，负责香港归还中国的谈判。1986年12月病逝北京。解放军的渡江行动非常迅速。4月22日已经控制南岸重要据点，南京政府高层纷纷逃走。代总统李宗仁走了去桂林，行政院长何应钦走了去广州，警备司令汤恩伯撤退去了上海、浙江。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。千年之渡江战役，由冯伟棠、吴志森、曾业法、林有荣、戴建文、钟伟明、莫家驹、胡世杰、谭永辉联合播演，现在已经播放完毕。